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我们先讲讲香港的新闻。香港不再使扫那个安心出行，亦都取消了红黄码，但是社会上的舆论一致认为，特别是饮食戒指生意不会 V 型反弹，旅游业议会亦都料短期之内游客数目不会大增，咁其他行业呢都係有类似嘅想法。消息指11月13日上午，李家超呢就宣布咗唔再使用呢个安心出行同埋取消红黄码嗰个防疫政策啦。李家超呢个宣布应该係由医务卫生署嗰个讲先至比较合情合理啲嘅。但係可能係抢住出镜啊抢功劳嘅缘故啦，李家超讲咗啦。可能因为佢先至系一个正统嘅中共指派嘅传递员啦，传递信息嘅。大家都知道啦，呢、这个港共政府呢都系为中共嘅命令侍从，都冇乜自己主意㗎啦。咁啊卢宠茂亦都唔执书喎。呢个卢宠茂下昼就即刻出嚟讲呢个宣布安心出行，接受记者访问添。咁啊大家互抢一轮风头，呢啲唔讲啦。就讲返新闻嗰个内容啦，本港就宣布咗放宽多项防疫措施嘅，包括唔用嗰个扫安心出行同埋取消咗黄码。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呢就认为放宽之后短时间嚟香港旅游嘅数目唔会大增，因为现存入境检测要求亦都会窒碍咗旅客嚟香港嘅意欲。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就表示，暫時未見到生意有大幅反彈的情況，他估計放寬了對中餐生意有正面的幫助，但是憂慮長假期市民外遊啊，但沒有足夠遊客補充，影響業界的生意，這樣說。據悉海外或者台灣抵港人士仍然需要在抵港當日和第二日接受核酸檢測。徐王美倫就指出，有關要求對旅客而言可能是會覺得好煩或者不諒解，不明白，會窒礙了他們來香港的意欲，相信需要本地旅行社和海外夥伴多作解釋，多費唇舌，以及旅游局有更多的推广，即是优惠啦。会不会又打香港政府主意，即是打市民荷包呢？徐王美伦认为在短期之内来香港的旅客不会大幅增加，一来旅客需要时间消化香港的政策转变，二来很多旅客可能已经决定在这个月和下个月的行程，他估计在放宽了措施之后的一个月之内，来香港的旅客才会有大约 20% 至 30% 的增长。自由行的旅客会较多，因为他们安排相对灵活。他补充说，在疫情之前来香港的旅客主要是大陆客，未能够同大陆通关就未必会有太多旅客。
那他说这个有事实的。而家大陸國內啲經濟咁差，點會放啲人出嚟洗錢啊？放佢出嚟唔係等於放血？
咁徐王美倫又提到啊，較早之前實施嘅團進團出措施啊，至今大約有50個旅行團訪港，平均每團10到20人，成效唔算高，但係預期之內。佢又認為團進團出有保留嘅必要，因為本港仍然有12人嘅限聚令。另外，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就認為，雖然取消安心出行，但是仍然保留疫苗通行證，早上未留意到業界生意有大幅反彈的情況，
不过业界有收到市民打电话来查询冬至和新年的订台，相信对业界有正面作用。他估计放宽措施对中餐的生意有正面帮助，但是不会有 V 型反弹。而取消黄码之后，旅客可以无限制地去餐饮处所用餐。他又指出长假期就来了，不少香港市民会外游，但是本港和大陆未通关，担心无法补充足够的游客，对业界的生意有担忧。徐文伟又说，希望政府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包括取消疫苗通行证。他提到第五波疫苗至今业界生意较去年同期下跌了 15-20%。另外有市民指，如果新措施仍然要扫针卡，感觉上有没有这个新措施分别都不大了。随着日前政府取消了那个扫描安心出行的规定，不少处所已经将原先张贴的安心二维码撕走，更加有市民表示当晚已经将安心出行程式删除。有市民表示不用扫这个安心出行感觉方便很多，但是部分处所如果食肆戏院等仍然要出示疫苗通行证，有长者食客并不清楚怎样在安心出行程式之中找到疫苗通行证，需要由酒楼职员协助。亦都有食客表示虽然不用扫安心出行，但是仍然扫针卡，感觉上分别并不大。咁司法机构和惩教处就立即跟进了。司法机构14日呢就公布了因应政府防疫措施的最新安排，由即日起法庭使用者进入法院大楼的时候无需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场地的二维码和出示疫苗通行证，以供司法机构使用验证二维码扫描器作出主动查核。惩教处亦都表示，由即日起访客进入惩教处院所进行探访无需使用安心出行作为登记，但需要继续出示疫苗通行证二维码以安心出行至方便或者医健通这些应用程式出示，或者使用纸本记录、手机截图都可以。红码人士不能够进入惩教处的院所进行探访，访客仍需在探访当日测试取得阴性结果，并且在到达惩教院所之后经健康申报表申报有关测试结果。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物昨日在电台就强调并重申安心出行程式不会下架，故此不是完全放弃安心出行，亦都与大陆取消健康码无关咁话喎。安心出行嘅成效一直存疑，睇返政府新闻稿，原本安心出行嘅用途系记录自己进出唔同场所嘅日期同埋时间，如果曾经到访嘅场所出现确诊个案，程式就会向用户发出通知同埋健康建议，但呢个功能喺今年3月已经取消咗。卫生署防护中心传染病首席医生欧家荣就曾经指出，发风险通知是不切实际，最后更加发现安心出行并没有追踪功能，被批评为是毫无效益的程式。而社会人士普遍是担忧安心出行最终会成为监控工具，亦都会泄露个人私隐，所以好多市民另外买一部低档次的手机专门安装这个安心出行。节目来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呢一节我哋睇睇近期内地嘅消息，喺白纸运动之后，共产党内部发生咗啲乜嘢事呢？清零运动嘅态度急转弯。自从中国爆发咗所谓嘅白纸运动之后呢，中共迫于各方面嘅压力，迅速咁取消咗清零嘅政策。日前法国政治学者白夏发文就指出，北京嘅态度转变之快，俾全世界都产生咗一个疑问，共产党内部系咪发生咗咩事？咁随住11月底新疆乌鲁木齐嘅大火所酿成嘅死伤惨案啊，都系因为呢个疫情封控嘅结果所造成嘅。其后更加引发了上海、北京、武汉、重庆等十几个城市的市民走上街头抗议，高叫全国解封、共产党下台、要自由、要民主等等的政治诉求口号。而这场被称为白纸革命的政治运动蔓延至海外。而在中共20大的前夕，即使是10月13日左右啦，被誉为北京四通桥勇士的彭再洲啊，在北京四通桥上高悬挂了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等等两条白底红字的巨型横幅，引发了国际媒体的聚焦。法广呢就在12月14号就报道，法国政治学者、汉学家白夏在13日在法国的《世界报》发表了专栏文章，分析了中国很多地方发生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并遭到镇压之后，中共内部可能存在斗争。文章指出，中国人在11月叫出的“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些口号，是自从1949年以来在中国第一次有示威者首次指名道姓将矛头指准了中共总书记。作者分析，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中国数十个大城市之中，高叫着这些口号的抗议者大多数都没有蒙面，他们显然都是属于中产阶层。在数十所中国的大学里面，男女学生则以反抗的姿态，手揸住张白纸，这些白纸表示表达愤怒的原因或者表达诉求都是没用的，大家对这些都是心知肚明的。之后中共开始了追捕敢于挑战他们的示威者，警察找到一些青年示威者，找到他们家威胁，各大学提前一个月放假，以阻止大学生重新聚集。警方在一些有可能出现示威者的街道盘踞着，对胆敢上街的示威者立即找捕。11月29号之后呢，这些示威者似乎是消失了。与此同时，中共的清零政策急转弯，大幅度地放宽了封控的措施。文章表示，边个能够相信清零呢一关是由习近平亲自决定，象征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政策，会在街头的压力之下如此迅速地被抛弃了。共产党以前不是这样的，共产党通常都是会先镇压捉住带头的，将他们判刑，然后才有可能慢慢放缓一些所谓的政策以平息众怒。文章质疑，现在共产党180度大转弯的速度不禁让人猜测共产党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作者表示，尽管习近平似乎在10月23日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是那些人还是怀疑当局内部是不是有斗争。美国之音12月13日报道，著名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表示，当前中共的监控的确是很严，但是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是忠于习近平的。
報道仲引述美國史丹福大學高級研究員胡國光博士嘅說話，佢話白紙革命到目前為止最大嘅意義係在於中國民眾打破咗恐懼心理，勇敢咁站咗出嚟，真係中國人民站起來啦。中國事務專家胡平日前亦都發推文表示，開放唔開放，習近平進退兩難，如果一開放冇出咩嘢問題，就證明清零係胡亂折騰，如果一旦開放疫情大爆發，死咗好多人，咁就說明清零係冇用嘅，無論出現邊一種結果都係會令當局好難堪嘅。而事實上呢、這個星期睇到嘅事實就係中國疫情開始大爆發啦，而且係一發不可收拾。我哋睇到嘅消息就係各地有大量嘅民眾染疫，藥物缺乏，啲人去搶藥，甚至連香港啲藥房都搶空咗啦，醫院就人滿為患，殯儀館亦都大排長龍。咁中國係會迎嚟一波大型嘅染疫同埋死亡潮啊！喺過年之前，咁當局亦都有建議啲民眾就地過年，即是唔好翻鄉下啦。喺12月14日，中共國家衛健會官網就發布咗消息，因為好多冇症狀感染者唔再參加核酸檢測，無法準確掌握冇症狀感染者嘅實際數量，從即日起唔再公布冇症狀感染者嘅數據。網民就質疑係唔係太多啊，唔敢公布。有啲人呢就話，因為數據已經冇意義啦，反正都係要留喺屋企硬啃㗎啦。有啲就話都唔好公布啦，無論係冇症狀還是有症狀都冇咩意義啦，而且反而會誤導群眾，我哋只能夠喺呢度多講一句都唔想講。有人話從政策上睇可以出去啊，從數據上睇你出去試試，從現實上睇盡量唔好出去啦。咁有個微博大 V 叫做唐哲同學嘅，佢發貼文話同學喺北京做副食品批發，佢話公司有30多人。自從月初全面解封之後，上個星期第一宗感染就出現，直至到佢發微博當日，佢全公司上下一致陰性清零啊！唔管點樣防護，無一幸免。咁啊，盧大宏另外一位微博嘅大 V 就話：武漢好多服裝工廠已經停產，個別嘅工廠全部陽咗啦。6個企業家朋友都去武漢市考察，翻浙江，全部陽咗啊！5個發高燒，只有1個冇發高燒。事件呢亦都延伸到海外喎，海外專家都紛紛發表意見。《自然科學雜誌》啊，期刊嘅論文就指出，中國貿然解除清零，可能喺6個月之內引發疫情海嘯，將會出現1.12億嘅人染病，270萬人進入 ICU， 並且會導致160萬人死亡。咁話英國醫療風險公司 Airfinity 指出，中國現在開放可能會導致1.67億至2.79億人染疾，130萬至210萬嘅死亡病例，其中大部分是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而英国 GMC 英国医疗管理委员会注册医师叶挺瑜就对美国之音表示，上亿人染疫是指有症状感染者，如果加上漏了那些没检测数据那些什么黑数字和没有症状的病例，染疫人数恐怕会更多。中國國產疫苗難以抵禦 Omicron 變種病毒，對重症同埋死亡嘅保護力效果大打折扣。葉挺瑜表示，從其他國家嘅經驗嚟睇，預計未來1到2個月，中國將會達到疫情嘅高峰。佢建議中國民眾就地過年。我哋講到呢度先休息一陣，翻嚟繼續。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哋继续翻嚟分析中共防疫政策嘅急转弯，凸显咗中共管治嘅种种乱象。中共当局推出嘅防疫新十条之后，变相同病毒共存，放弃咗之前嘅清零政策。与此同时，社会亦都出现咗种种乱象。在中国大陆出现了民众疯狂抢购退烧药，发烧门诊部被逼爆，赶建方舱医院等等乱象。邻近的香港近日亦都很多区药房出现了退烧药缺货的现象。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就认为，原因是中共的管治至今仍未能够从一个所谓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一切都是以政治挂帅，无视公义、人身自由等等。中共防疫政策急转弯是出现在本月的7日宣布推出的所谓新十条之后，大幅地放宽了隔离、检测和使用健康码等等的措施。但是正如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彦所忧虑的，由于未准备好，社区出现了海啸式的大爆发，中共病毒在各地迅速蔓延开来，大陆的民众疯狂抢购退烧药，药房退烧药缺货，发热门诊部被逼爆了，有部分地区继续做核酸检测，建造方舱医院等等。邻近的香港近日很多区药房亦都出现退烧药必理痛缺货的情况，有市民大手入货寄回去给大陆的亲友。刘梦红就从大陆疫情开放之后出现的乱象分析中共管治问题，认为中共主政70几年以来仍然未能够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导致弊端重生。因为革命党夺取政权的时候不受法律的约束，只求目标公义，忽略了程序公义。但是作为执政党而言，不仅要争取目标公义，还要应该有程序公义，一切应该在法律轨道上高运行。去直言，可惜时至今日，中共仲未转变为执政党，所以人治代替法治，行政命令代替法律，一切都是以政治挂帅。他继续说，用政治来到碾压法律，用政治来到碾压科学，在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之下，对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人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私有财产，都可以讲是有好多时候受到莫大的冲击。因此就有一捅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捅的说法出现。刘梦红指出，自中共主政以来，至今政治运动至少有56个以上。如果当年大跃进造成大饥荒，饿死了4000万人，一声号令大炼钢，大办粮食，以钢为钢，以粮为钢，15年要超英赶美，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吹牛皮放大炮，某产7000斤、10000斤、30000斤、36000斤、60000斤、130000斤的，反而可以上《人民日报》的头条，被视为红旗。他表示，当年追求所谓的目标公义，就是不理会程序公义，知识分子向共产党提意见，反而被打压。彭德 张闻天、王克成、周小舟向中央提意见，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错误的时候，他们就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将他们撤职罢官，压制不同的意见，剥夺他们的发言机会。刘孟雄继续说，中共不单止不吸取教训，反而造成十年文革内乱，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迫害甚至死亡，从国家主席刘少奇至到普通平民百姓，如罗克、李九年、张志新这些人都是可以被斗、被批、被迫害、死于非命，所以就这些事情来讲，又造成了一场大浩劫。回来讲回今次放宽的疫情措施，刘孟雄表示，过去三年大陆极端清零政策，封城、封区、封路、封楼，处处停工、停产、停业、停货，导致人民的经济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期间有人因为没钱开饭、物资缺乏而饿死，亦都有人因为封区、封路、失救而死，亦都有被搞到抑郁症发作、跳楼、吊颈自杀。有些人因为所谓被隔离，在转运过程之中因汽车失事而死，有些就因为所谓大白保安、警察野蛮执法冲突而死，次生灾害远远高于疫情本身。他又提到，在封城清零的过程之中，有些大白藉口消毒杀菌，冲到百姓家中，将私人的家具、家产据为己有，甚至因住宅大门、走火通道被封锁砍死，结果发生大火的时候逃生无路，被烧死、焗死的惨剧，还有很多侮辱人格、殴打百姓的事件不计其数。归根究底，防疫是最大的政治事件。刘孟雄直言，这些乱象讲明了所谓的防疫是最大的政治，防疫是制度之争，防疫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等等，即使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前提之下，碾压了法律和公民的人身权利。他强调，这些乱象得出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执政党必须尊重法治、法律、民主以及尊重宪法所赋予人民的公民权利、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将私有财产落实，先至是全面依法治国，先至能够真正达至目标公义、程序公义。刘孟雄奉劝执政者不要继续用暴力手段来到治理国家，这样国家才可以得到长治久安，人民的生命财产才是安全，才可以得到根本的保障，而现代化的建设才可以行稳致远。孟庸可谓道尽多少建制中人的心声。咁讲到呢度，我哋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